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把味未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DJ 晓伟，高潮生活，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新鲜出版的周刊，太多激爆的炒作，要令到大众都开卷快乐。
欢迎收听高潮生活，我是晓伟。2024年地球日又一年的地球日了，人类呢就正站在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转折的门槛上面。我们人类对于未来发展的重点，甚至乎是由地球的资源可持续性的这种关注点，现在转向了对于太空的可持续性发展的一种实践。而我们周遭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我们说 Go Green 绿色的进展，也都已经在工作或者我们的消费场景当中，我们都看到创造了一大批人工又高又未来可期的职位。当中部分的职位的年薪甚至乎是超过了$150,000的。我哋普罗大众普遍有一种咁样嘅认知，同环保相关嘅职业咧唔得嘅，点解？因为人工低啊嘛。不过咧，德勤公司嘅一份研究报告就话咧，环境可持续发展领域嘅高薪嘅工作职位咧系逐年增加当中噶。嗱，啲家长要留意啦噃，千祈唔好话你嘅小朋友中意环保，你话佢冇出息，这个嘅睇法已经系好过时噶啦吓。嗱，我睇到而家最新呢一份嘅调查发现啦，超过四成嘅 Z 世代同埋千禧一代咧系会因为气候嘅问题而换工嘅。而呢份报告仲话到 ，Z 世代同埋千禧一代系非常非常之在意气候嘅变化。而为咗要庆祝4月22日嘅世界地球日，求职平台嘅 Resume Genius 嘅研究人员咧，亦都为关心环境可持续发展、立志从事环保工作嘅求职者咧，系列出咗十大嘅绿色职业。咁同时希望可以打破大家对于呢种环保行业普遍人工唔高嘅呢种坊间嘅传言啦。咁佢哋係透過美國嘅職業網站嘅數據庫，將綠色嘅職業咧大致就分成咗三類：新興嘅綠色職業、專業嘅綠色職業同埋需求性嘅綠色職業。並且為每一種嘅職業咧都添加咗美國勞工統計局嘅職業展望手冊嘅相關數據嘅一個鏈接。呢啲職業嘅人工都唔會低過美國工資中位數嘅$59,540，而且個職位嘅增長速度咧係高過全國嘅平均水平嘅。2024年啊，十大嘅高薪嘅綠色職業咧就包括咗自然科學經理啦，佢2023年嘅年薪中位數係嚟到157,740嘅。咁而佢所需要嘅學歷咧，只需要係大學嘅本科畢業就得噶啦。咁預期喺2022至2032年咧。職位的增長比例去到 5% 嘅，好，再跟住落嚟咧就係市場經理啦。2023年年薪中位數係157,620，咁而佢所需要嘅學歷亦都係本科啦。咁2022年嘅職位總數係有成389,800嘅，咁預期去到2032年咧，增長職位嘅比例去到 6% 嘅。咁第三位就係軟件開發人員啦。2023年嘅年薪中位數132,270。2022年咧，总共有1,795,300个在职嘅职位，而预期去到2032年咧，佢嘅职位增长嘅比例去到25%，呢个亦都系前十当中咧预期职位增长最高嘅一个软件开发人员呢个嘅职位啦。所需要嘅学历亦都系本科毕业就可以噶啦。好，再跟住落嚟第四就系航空航天工程师啦。2023年嘅年薪中位数咧系130,720嘅。2022年目前在职嘅在位人数有63,800个，预期去到2032年嘅增长职位比例系6%，所需要嘅学历系本科或以上就得噶啦。好，再跟住去到第五位就系电子工程师。佢嘅2023年年薪中位数咧系119,200，2022年嘅职位总数咧系嚟到299,900个嘅，预期增长嘅比例去到5%啦，本科以上嘅学历要求。而去到第六位咧就系环境经济学家，2023年嘅年薪中位数系115,730，2022年嘅职位总数有17,600个，预期去到2032年嘅职位增长比例6%，需要嘅学历系硕士或者博士以上。 第七位的这个职位是化学工程师，在2023年的年薪中位数是112,100，在2022年的职位总数有20,800个，预期去到2032年的职位增长比例是 8%， 本科以上的学历要求。去到第八位就是电气工程师了，2023年年薪中位数是106,950的，2022年的职位数是299,700个，预期去到2032年的增长比例是 5%， 本科以上学历要求。第九位材料科学家，2023的年薪中位数是106,160的，而2022年的在职人数有95,000个，而预期2032年之前的职位增长比例是 6%， 本科以上的学历要求。而2024年十大高薪的绿色行业的第十位就是营建经理了，2023年的年薪中位数是104,900，2022年的在位数有505,800个，去到2032年之前呢，职位的增长比例是 5%， 所需要的学历是本科或以上。根据这个 Resume Genius 的职业专家的讲法，气候变化呢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人们对于环保职业更加感兴趣，所以公司也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不过呢，很多求职的人呢对于环境职业保持一个保留态度，他们常担心这个行业呢收入不够高，或者收入不够稳定。而根据我哋啱啱同大家分享嘅呢个研究就表明咧，喺嗰啲推动社会向绿色经济转型啊、规模不断增加嘅行业当中，系会有充足嘅机会揾到既有成就感，亦都有影响力，亦都收入唔错嘅工作。报告亦都继续指出啊，揾呢啲同环保相关嘅工作唔一定需要特别嘅学位或者证书，但系呢啲嘅资质咧系可以极大咁增加你嘅竞争能力，增加到揾到份工嘅机会。研究结果显示，攻读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学位，比如说环境科的学士或者硕士学位，是可以增加就业的前景。而对于已经拥有这些相关学位的或者正在进行转行的求职者来说，具有这个 CEP 即是 Certified Environmental Professional， 又或者 LEEDGA 即是 LEED 的 Green Associate 这一类的专业证书，就可以证明这个领域是有专业知识，并且是有助申请的人在不断增长和变化环境当中可以建立一个合格的个人简历。而人力专家也说，转行去到环保领域或者要转行去到其他行业是几乎差不多的。医疗保健的初创公司的营销职位也不需要相关的学位一样，而入职环保领域的公司也不需要一定是有绿色的背景的。不过如果你同你的老细或者潜在雇主展示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度，那就可以弥补你的经验不足了。LinkedIn 发布的2023年全球的绿色技能报告显示，公司对于环保技能的需求现在是逐年增加的，相关职位的发布数量在22年到23年之间就增加了 22%。 不过合乎资格的候选人在供应上面就好像差很多了，同一时期环保人才的数量只是增加了 12%。 他说这个差距就告诉我们，环保职业人才市场的求职者相关技能严重短缺，为了要提高竞争力，求职人是应该要培养多项的硬的技能，比如说太阳能电池板的安装、可持续产品的设计，同时都可以掌握一些重要的软件技能，比如说分析思维、领导能力和沟通能力。可持续发展领域都被认为是一个快速增长的领域，雇主现在始终对于这些、合资格的人才可以说是求贤若渴。研究人员还说，人脉是可以帮助你结识到更加多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获得宝贵的学习机会，甚至有可能获得一份与环保相关的工作。建立人脉的有效方法包括参加专业的协会、参加行业的研讨会或者会议。而对于那些以环保职位作为未来目标或者希望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的各位来说，你可以积极参加很多的一些网上讨论，并且关注一些最新的文章，令到你变成在这个职业领域当中的知情人士。研究人员最后总结说，好像 LinkedIn、Facebook、Instagram、X 这些平台是可以帮助大家去了解公司和发现一些工作机会，并因此而建立专业的联系。
高潮生活，活在当下。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Now you listening to 高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DJ 晓伟，高潮生活，
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生而好学，开卷快乐。
新鲜出版的秋刊，太多。
讲起环保咧，有一项研究咧就提醒咗我嘅，对于微塑胶嘅潜在嘅危害咧，我觉得我哋真系有必要去加强对佢嘅了解。微塑胶指嘅系咩咧？就系直径唔超过5毫米嘅好细好细嘅塑胶微粒，而部分嘅呢啲嘅微塑胶咧，就系我哋嘅日化产品嘅副产品啦。最常见嘅咧就系添加到呢啲磨砂膏或者牙膏当中咧，充当呢啲研磨剂嘅塑胶嘅微珠。不过咧，佢只系占咗微塑胶总量嘅2% 都唔够，仲有更大一部分嘅微塑胶咧，系由一啲塑胶制品碎咗之后同埋破损咗之后所产生嘅。比如话一啲化纤嘅衣服喺洗嘅过程当中所脱落嘅微塑胶纤维啦，合成嘅橡胶轮胎磨损之后所产生嘅微塑胶嘅火粒，仲有喺公共设施例如路标啦、船啦，佢哋自身或者涂料去剥落当中所产生嘅微塑胶。微塑胶嘅来源咧相当之广泛啊，几乎可以话系无处不在嘅。佢可能会漂浮喺空气当中，俾我哋嘅人或者动物咧吸入到我哋嘅体内，亦都可能会顺住溪流啦流到去大海，亦都可能会随住降雨咧去到雪山。山顶目前的研究者就不单止在人口密集的区域的泥入边水当中发现了大量的微塑胶，甚至在南北两极深海乃至这些人迹罕至的环境当中也发现了微塑胶的存在。在过去这40年当中，海洋表层的水中的微塑胶的浓度是每一年都显著地增加。接下来可能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微塑胶怎样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人体啊？微塑胶进入人体主要有几个途径，透过食物，另外就是空气的吸入，还有第三种就是伴随产品、纺织品或者是一些尘埃，很微细的火粒就接触到我们的人体皮肤了。首先讲一下透过食物的摄入先，透过食物摄入亦被认为是人类接触微塑胶最主要的途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发表的环境科学与技术的研究就说，基于美国人的饮食习惯，即包括了常见的食品，好像海鲜、糖、盐、蜜糖、酒精，还有来自水，尤其是一些樽装水，一个人每一年可能平均会摄入74000到121000个微塑胶火粒。另外，环境科学期刊当中亦都有一份研究就话，目前咧经已在很多的食品，例如扇贝啊、鱼啊、食盐啊或者糖入边咧，就测到微塑胶嘅食品包装咧，亦都系微塑胶嘅重灾区。呢啲包装咧就包括咗一啲嘅塑胶嘅包装啦、一次性塑胶嘅容器啦、一次性纸杯、一次性嘅茶包，仲有聚丙烯即系 PP 嘅嗰种奶樽等等。咁有研究就话咧，透过樽装水达到建议摄入量嘅人咧，每一年咧会额外摄入90000个嘅微胶火粒，而只系饮用自来水嘅人咧，就可能会只系摄入到4000粒嘅微粒。另外一个研究仲发现啦，平均每一升嘅瓶装水入边系含有240000个检测得到嘅塑胶微粒，系比起早期基于比较大尺寸嘅塑胶微粒嘅计数，系高出咗10倍到100倍嘅。咁跟住就係第二种嘅方式啦，就係微塑胶能够透过多种嘅来源释放到空气当中，包括咗合成嘅纺织品啦、材料嘅磨损啦，以及呢啲微塑胶喺表面上面嘅再悬浮。丹麦奥尔堡大学嘅研究人员呢，喺自然杂志发表嘅研究就话，一个人呢每一个钟头可能会由自己件衫空气当中会吸入 16.2 个塑胶嘅微碎片，每个星期大约会摄入到3000个嘅微塑胶火粒，这个就相当于每一个礼拜呢是吃了一张信用卡那么大的胶。另外在人类的肺活检包括癌症活检当中，也都检测到微塑料的纤维。还有一种呢，就是随着产品、纺织品和尘呢去进入到我们的人体皮肤的这一种方式。虽然是有人推测，如果那个塑胶粒是小过100纳米的这种的尺寸，就可以透过我们的人皮肤直接是进入到我们的体内。但是目前仍然缺乏足够证据证明皮肤和微塑胶的接触是会对人类造成危害。不过呢，冇得否认嘅就係我哋而家日常生活中所使用嘅好多物品呢，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咁释放出一啲嘅微塑胶。好似有一副隐形眼镜喺佩戴一年期间呢，就会释放出90698个嘅微塑胶嘅火粒。我哋呢度提到嘅摄入量呢，全部都係估计，唔可以同我哋人体吸入量呢係等同嘅。因为亦都有研究发现呢，人类嘅粪便当中都含有呢啲嘅微塑胶。不过既然已经有咁多研究喺人体入边都发现咗微塑胶嘅存在，我哋毫无疑问咧，一定会食到好多部分嘅微塑胶嘅。其实喺更早之前咧，好多科学家就发现啊，微塑胶可能会为我哋嘅人类带嚟健康风险噶啦。 目前已经有好多嘅研究表明，微塑胶影响我哋嘅动物代谢活动，例如微塑胶会减少海洋嘅鱼虫啦、蟹啦、生蚝啦呢啲嘅摄食活动，亦都会降低鱼类嘅消化酶嘅活性，影响佢哋嘅消化能力，咁最终会导致鱼类嘅捕食能力下降。咁仲有微塑粒，当进入到人体嘅肠胃系统之后咧，系会影响我哋嘅肠胃嘅蠕动嘅，威胁我哋嘅健康。同时有一啲嘅微塑胶咧，系能够被分解成为纳米塑胶，咁最后同我哋嘅肠道嘅微生物咧发生相互嘅作用，并且跨越咗我哋喺肠上边嘅上皮细胞，进入到我哋嘅循环系统。肠道疾病嘅患者咧，由于佢炎症感染所造成嘅组织通透性增加，仲会令到呢啲嘅微塑胶嘅转运速度咧系明显增加嘅。而当我哋人喺受到微塑胶暴露嘅环境当中去呼吸嘅时候，微细嘅胶粒咧系会被吸入到我哋嘅肺部。研究话啊，呢啲嘅微塑胶进入我哋人体之后咧，系会对我哋嘅人体呼吸系统带嚟健康嘅影响啦。而不同的单体结构对于人体的健康影响程度不同，过多摄入一种聚氯乙烯 PVC 或者是聚苯乙烯的 PS 以及聚四氟乙烯的 PTFE 是被证明可能会出现呼吸道的疾病、皮肤病的症状，或者是消化不良、头痛、头晕、恶心这些症状。另外聚丙烯 PP 或者是聚乙烯 PE 这些微塑胶的代表物质是可以在我们的人类肺部长时间存在。微塑胶在我们人类血液当中发现也很关键。国际环境当中发表的一项研究就说 ,77% 的健康志愿者的血入面是被检测到有微塑胶的存在。而这些火粒是既可以顺着我们的血流入到我们各个组织器官当中，继而对人体构成潜在的危害。我们要留意啊，这些研究成果除了直接在我们的人体检出这些微塑胶之外，它的生物毒性或者导致人类疾病的描述都是基于动物实验或者科学的推断，暂时是未有直接的研究证明微塑胶是会导致什么病，或者是不是会导致疾病。即是我们再翻译一下我们可以听得明白的说话，就是受限于研究的年限实在太短，还有是需要遵循研究伦理，不可以直接在人体做实验，所以目前科学家呢亦就只能够是合理推断微塑胶可能会造成的疾病，是未找到实打实的证据的。不过我们在这一段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了一个我觉得科学界很重要的结论，就是基于实际的人类数据确定微塑胶和人类疾病死亡风险是存在相关性的。虽然不可以说微塑胶和心脑血管疾病是不是存在因果的关系，但是长期暴露在微塑胶环境当中的风险是绝对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重视起身。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首先要尽量避免去使用一些聚氯乙烯，即是 PVC 和一些氧化降解的塑胶制品。我们说塑胶之间都是有区别的，有相对安全稳定一点的一些胶制品，但也都有一些毒塑胶，好像聚氯乙烯 PVC 就是有毒的，它的毒性非常强而且是不稳定，所以是需要大量的添加剂去稳定住它。但是就算最后是一个安定的形式，但 PVC 仍然都是不够稳定的，它很容易会释放出一些添加剂，而且几乎是无法避免。而另外经常都被误解作为环保材料之一的这个氧化降解塑胶，实际上它是一个不可降解的塑胶来的。例如在聚丙烯当中加入催化剂，令到这些塑胶产品在光和热还有氧气的相互作用之下更快地氧化和破碎，但是它所产出的副作用是一些碎片和微塑胶或者一些叫做掩饰剂这些添加剂，而这个除了是会对自然环境造成污染之外，也都会进入到我们的人体的。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们还可以谨慎选择使用一些塑胶产品，因为毕竟买和用就真的是我们每个人自己话事了。用更加安全可以重复的一些不锈钢、玻璃、陶瓷或者棉布制品去替代更加多的一次性的胶制品，尤其是一些直接接触食物的容器。如果你确实需要使用一些塑胶容器，优先选择支持可以重复使用的聚丙烯 PP， 优质的直胶制品也可以考虑。在这里可重复使用不等于反复去使用一次性的物品，不单只是因为一次性的塑胶废弃物正在造成当下这些塑胶废料废弃物快速增加， 仲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一次性的产品往往的质素都比较低，所以微塑胶或者添加剂的释放就更多或者更不容易受控了。同埋我们还可以直接在入口即食落我们的口度这个环节去做少少嘢嘅。在家里面尽量采用过滤或者煮滚了水的这种方式去准备我们的饮的水。而硬水煮滚了之后当中 80% 的尺寸在 0.1 至到150微米之间的聚本乐器聚乐器或者聚丙烯的这些微塑胶粒是可以以沉淀物的方式就沉降，进一步过滤就可以减少对它们的摄入了。在我们的软水里面将水煮滚亦都仍然是有 25% 的微塑胶粒是可以得到沉淀。另外就不要在个碗里面就粒住个胶袋去滗啲热的东西食，同时避免在微波炉当中用一些塑胶的容器去加热食物。有研究证明和冷藏或者室温储存的使用场景相比较，微波加热是导致食品当中微塑胶或者纳米塑胶释放量最高的其中一种方式。还有就是少吃加工食品，因为加工食品很多包装也都会在过程当中受到很多微塑胶的污染。罐装食物的内部一般都会涂一种叫做双酚 A 的环氧树脂的涂层，这个也都可能会渗入到食物当中的。还有吃少些海产品的内脏或者海盐或者一些扇贝类，因为塑胶在海洋垃圾当中的占比已经去到 85%。 而当塑胶在海洋环境中分解的时候，他们会将微塑胶、有毒的化学物质等等会泄漏到水域的沉积物当中，最终就变成了海洋的海鲜食物链当中的食物了。不过如果想再环保一点再安心一点，就需要更加多的人去做更加多的事了。比如说处在消费上游的塑胶的生产公司，在源头停止有害塑胶的生产和使用，在日用产品、化妆产品和食品公司可以选择更加安全的可重复包装替代一次性的塑胶包装。而我们作为消费者，在主动减少一次性的塑胶制品的使用之外，亦都可以积极向政府或者企业去反馈我们的需求，从而可以推动全社会尝试可重复使用的这种消费模式，减少微塑胶的暴露风险。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哪里怕未会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想将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的应用程式搜索关注高潮生活。多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